好，欢迎来到宁夏路66号茶坊，我是露露夏佳露。
我是宁夏路的聪宁，我现在想吃烧马鸡。今天开场有点不顺，是因为刚才在开录之前大家都在聊宁夏夜市的烧马鸡，害我现在
怎样
满脑子都因为听说这是露露主播的最爱，
我很喜欢啊，尤其宁夏夜市那家烧马鸡，
而且是特定的一家哦。
因为我知道宁夏夜市只有那一家。
欸，你应该知道我工作的地方离宁夏夜市很近吧。
你刚讲我才把它串起来，然后你居然说你都没有吃。
对，然后我在那边工作了17年了，我看你去的次数应该多我10倍吧。
倒也没有啦，我只是现在如果说偶尔心血来潮想要去夜市的宁夏夜市是我的首选。
但你刚才聊烧马鸡的时候，我透过麦都听到你口水的声音了，就想
没有，
荒谬。
是因为现在因为疫情之前那么长的时间，你根本不可能去夜市啊。不过我想，哎，那个今天是微解封之后我们的第一次录音，对不对？好像是，
嗯，对。微解封对你有感觉吗？
我觉得心情上有感觉，因为它其实开放的那些状况跟我们实际上的生活没有太直接的连接嘛，但是在感受上，然后心情的那种，就有一种，也不到放下一颗石头，放下一颗大石头那么夸张的轻松感啦，但稍微有觉得好像可以喘口气。那实际上我们也就有带孩子去我们比较熟悉的山上的步道，挑一个我们觉得还比较合适的时间。我们是在傍晚的时候带孩子去走，这样子就觉得好像人可能那时候不会那么多这样。对，然后整个感觉就觉得，我觉得那个心情上的放松是你这个时候出去，即使吼三级警戒的时候还没有微解封的时候，有些山上的步道是没有封闭的，嗯哼哼，还是在那些规范符合规范的条件之内，你是可以去外面稍微走一走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种感觉。可是你心情上你就觉得我不大敢出门，你就会觉得说，
对，尤其你那张脸，
对，你就会
马上就会有人，对，怎么会？知名主播我解那个三级警戒还带小孩出来爬山。
没错，即便你会评估，哎，前面后面也都没什么人啊，然后自己一家也没有跟着别人一起，然后也都戴着口罩什么什么的，你就觉得你都好像都想好了。可是在那样气氛之下，你一旦出门心里头就一直觉得好像随时会被家泼在哪一个爆料公司里面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有那样的担心。
而且一张图，有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解释前因后果。
对对对，
对不对？然后你就百口莫辩。
对，然后
但其实不见得是真实的情况。
没错没错，哎，这就跟我们今天聊的有一点关系了，就是别人看我们的眼光。怎样，我们今天是有主题曲吗？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我高一的时候，我们学姐说我长得像周慧敏。哎，
这
怎样？怎样？怎样？不是，就现在很多人听说，哈，周慧敏谁？谁？李永璇谁完全不知道是谁。
被你这样一讲，以前有人说我像林隆璇。是有点像，对不对？戴眼镜瘦巴巴的，我以为以前很瘦。
有，你大学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时候，有，对对对对，有像，有像。
哎呀，
哎呀，
这个梗竟然铺了20年了，
真的是不简单，不简单。因为先前就是那个抗疫女神呢，现在大家都觉得哇，真的非常棒，然后做了很多很努力，然后也很积极的事情来帮助，各大医院来对抗这次疫情的贾永杰。永杰，结果我认识他是在健身房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他铁人赛是超厉害，
他
比非常多，对，他跟他先生两个人，他先生他们都叫他队长这样子，George哥，那他们就征战大小 战役无数，这样国内外战役无数，所以是在运动的这个场域当中认识的。不过这一段时间真的跟他有关的新闻也特别的多，那他做的这些善行义举我这边就不再赘述，因为真的是也很非常的钦佩他。不过倒是在观察这个新闻事件的时候发现说，他都做成这样了，怎么还居然还会有一些声音对他好像不以为然，甚至有一些比较批判的嘲讽的声音。那我就觉得说，比较早刚开始啊，他去捐赠这个呼吸神器的时候啊，最早时间是曾经有人说他是要分裂台湾打击民进党，最早的时候一开始，因为就觉得说你这不摆明洗政府脸吗？就是因为政府超前部署没有做好啊，这些该有的救命器材、该有的救命的医疗设备都没有，医院都缺啊，所以才会需要你出来帮大家张罗啊。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是曾经有这样的批评，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在脸书上开直播，讲到自己都觉得有点很难过这样子。然后我记得这个是有做新闻的，就有媒体也有读他，然后他也有公开的说明，然后还一直讲说他绝对是顺时钟，绝对不是逆时钟，这单纯就是一个起心动念非常单纯，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这是最最最早开始。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新闻绝缘体我不想真的一开始好难想象这种指控我没有。
真的真的你就会觉得哈，这是为什么会扯到这边来那种感觉即使我们自己在播新闻看新闻都会觉得就 也会觉得你错，想说他被人家骂这个真的也太你会觉得很难想象，
少数吧，因为很少数吧。
可是在网络上他就你不知道他背后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力量要去攻击或什么的，但是他一旦成为新闻就大家都会看到了嘛。对，那他自己也有做出一些反应，到后来呀开始就有一些酸民就会讲说作秀。那他的回应也非常的好他非常高 IQ、
这个、
对他说就算是作秀也是一场美丽的秀。然后后来有人说就是要刷存在感啊，做形象啊，因为他有几次是自己亲自跑到甚至到屏东，然后把这些那个器材叫 HPEP 是不是
High Flow 对就是高流量的那个
对 把这些救命神器然后自己亲送到屏东去然后有人就觉得说你干嘛自己去啊什么的，你根本到哪都要自己这样，就是刷存在感、做形象这样批评他。那他也非常的、非常的 nice 的回应，为什么他一定要自己去送？所以后来，当然大家也都为他这样子抱不平啊，其实这真的太夸张了，这些酸民有必要？人家做成这样，你动张嘴，你不做事也就算了，然后还要动张嘴在面讲一些这种话。可是也因为他的几次回应，后来他就被媒体列为是跟志玲姐姐一样的高 EQ 女神这样子。对，不过我觉得就是
我只记得他有一句话，因为我没有追这个新闻，但是我知道他后来有一次好像也是酸没酸的，他说什么？我游过英吉利
海峡，对对，他超强的，他跟他先生，我记得他们
没有那么容易被击倒，他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
超强的。
然后我才知道说，什么英吉利海峡？
对，几年前，真的真的，而且他们是那个不容易，他们好像是一队，不知道三个人还几个人，然后是24小时不停不休息的，然后轮流下水。对，然后有一艘船在旁边接护，然后他们要交棒嘛，这样子，像接棒。
那你没有传简讯给他说“不揪”？
没有，
也不想被揪，就是
想都没有想到直接可是
接到简讯发抖。露露，我们要有今天还是要不来参与咖？已读不回，
没有没有，还好我没有跟他熟到这种程度，他不会想到求婚，现在太恐怖了，这什么？不过我就想说，记得他这段时间的这些新闻呢、可以聊聊我们怎么去应对外界对我们的眼光。
这个、我想，身为公众人物，你应该也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我自己其实从我觉得印象以来，大概高中大学时期吧，就对于别人对我的眼光，开始变得比较敏感。
你大学就 高中是一队队长，
对对，高中是一队队长。那因为我们是读女校嘛，所以在学校环境比较不会有异性的注意。可是到南洋街的时候，
对啊，南洋街跟校门口都会。
对，在南洋街，因为大家都在那边补习嘛，然后校际之间都会流传这谁哪个学校的谁谁怎样，哪个学校谁谁怎样这样，然后你就会开始隐隐的发现，就是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注目力这样。其实我一直都很不自在，那到上了大学之后，就传来传去，有些别的科系的同学啊，讲我怎么样啊，或是会去。你知道我曾经听说有人说，不知道我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披着狼皮的羊，这种讨论啊，我都觉得现在是什么？
这首先就是要先定义你是羊还是狼。
我是小猫咪喵，要跳出另外一种动物。
为什么我要讨论你？就是你大学的时候有什么丰功伟业吗？就是已经很红了，就是在学校。
我其实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神经很大条的人，我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到自己到底是怎么样被大家注意到了。可是我后来确实发现，好像大家注意到我这样。那当然肤浅一点说，就是人长得美吧。
是啊。哦不管披着什么皮，
肤浅的
底下就是美。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被注意了。
对对。
那我一直是对于那个注意，就像我讲，我对那个人家注意我的眼光，我一直都觉得我很不自在，很不习惯。然后不管是在南洋街，或者是后来上了大学，然后你越来越明显的感受到的时候，自己的感觉就会越来越不自在。所以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呢，我走路啊，我是都要低着头走的，
低头，
因为我很不想要在不经意之间看到别人在看我，
对，
跟人家四目交接的眼光，对，不管你看我是因为一个善意的，或者是有什么信头，有什么样任何的 OS 想法，我都其实都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但我就是看到别人在看我，我就很不自在，就对了，
对，
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低着头走路，对，所以，
我其实。最近不能说最近了，就是我现在也是这样，
低着头走路哦，
就是 会低着头，再不然就是如果是在捷运或什么就是滑手机，我其实就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喜欢人家跟我四目交接，而是他看着我然后露出那种那种表情，那我会分不出来是你认识我，我认识你，还是你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你？那这会决定我的友善程度嘛？如果是你认识我，我认识你的话，那我一定还偏偏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我你也知道我脸盲很严重，
我也是。
对，所以就是这个人可能真的我认识他，比如说是好久以前教会的朋友什么的，
可是你忘记了。
对，那如果我用一副就是那种你好你好就是大概你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你，你好那种表情的话，我觉得会对他很就是我们不是认识吗？
这是我长久的困扰，因为我因为这样曾经让自己尴尬了好几次。
我已经不止一次，大概一两次，就是比如说他就看着我，我就看着他点头你好这样子，那可能在等车或什么干嘛，然后我想说他大概是我的病人吧然后我就空间凝结，我这个人就很怕尴尬，所以我就会尬聊小朋友还好吗最近还好吗这样小朋友 都 OK 吗对啊聊啊谢谢黄医师你好热心其实我没有带小朋友看过你啦他就是脸书里面网友而已，脸友而已嘛，就是粉丝页的朋友，所以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脸盲，我想说你对我那么热情的微笑，我总是问一下，不止一次了，两次三次了，
好笑，
但这样还好啦，过度热情是没关系啦，只是这种尴尬的状况就是明眼人就觉得黄医师也蛮爱尬聊的还好没有问到小孩好吗我没有小孩我
的那更尴
尬
真的
还好没有，
就是哪天在爆料公社就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爱装熟装熟魔人的知名小儿科医师这样、
就是、那我还是滑手机好了低头
我太了解了你知道我有一次超尴尬的我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主持的场合然后看到一个 一个工作人员，那他显然是这一家公关公司的头一个主管这样子，因为看大家互动的模式、嗯、那我就一直看着他，我觉得他好眼熟，我一定在哪里看到他过、嗯、然后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自己去，就会那个活动结束之后我就跑去跟他打招呼嘛，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真的觉得你好眼熟，我一定在哪里看过你，我们是不是不久前的另外一场那个活动，也是我主持的活动，因为那两场的活动都是比较跟观光啊旅游有关的，我以为他是那个观光局处什么相关官方单位的代表或什么之类的，我说我是不是在那个活动看过你，你是不是哪里哪单位的人，他说他就一脸、哦、他说就是在铁人工厂啊，就健身房。我跟你讲，我跟他不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课哦。虽然不同教练，但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会碰到面，
然后也会打招呼，
可能就是点点头打声招呼，然后或者是反正都在健身房的空间嘛，可能打就是闲聊两句这样子。
对，
我居然没有认出他来，我真的是，我就很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原因是因为他在健身房穿的样子。跟他在那个活动场合穿的样子落差太大，我就认不出来了。
我也是，我常常会在不是我常碰到的场合碰到的朋友，我会认不出来，我会愣住、欸。比如在医院的场合的护理人员都已经很熟了，在外面捷运站或哪里碰到的时候，我会认不出来，
因为他在护理站穿的是那个制服，就是、或是那个样子。
就是、他对，他不在我的这个区块的记忆体里面。
所以你在做公众人物之后，因为原来就是单纯的医生嘛，对不对？后来开始在媒体上很多的曝光啊，出书啊，大家现在非常的认识你啊。你有觉得这种对于外界对你的指指点点，或者是一些评论，你会感受到那种需要心理调整的那个过程吗？
非常非常
非常。
我们刚刚讲的是好的部分，
对对对，
就是说啊，被认出，但是是善意的。那网络时代嘛，恶意的当然就是很多。其实我很蛮感恩的是，至少我是已经成熟以后才面对这件事情。你看我开始写部落格已经是主治医师了，
嗯，
虽然是年轻主治医师，但好歹也大概三十出头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心智是比较成熟。然后我在，而且那个年代网络也没有爆炸这么快，
没错，
就除了 PTT 以外啦，其他地方的部落格真的有什么被这种放大镜检视，其实它不会炸得很快，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先从部落格开始，会有一些恶意的留言啊什么，但都还好，因为你可以去消化，然后去针对那一个留言，可能就一个人，也不会有很多人在那边回嘴，就一个人，然后消化一下，然后想一想，告诉自己很多心灵鸡汤，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啊，不像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啦，或者是这个啊，就是专注在你原本的热情啦，或者是说啊，这个酸民到处都有啦，那甚至比较更积极的是，虽然他讲的话这么的恶毒，可是中间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说我是不是真的踩到他的底线，那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欢我这样的言论，那我是不是以后要修正。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去接受，说当外界有这种负面的指责或者是不理性的言语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面对。可是随着这几年来，那个负面的这种
越来越被放大耶、
越来越被放大，而且是会有那种群体的效应，就是一个人先点火，然后后面人就跟着上面
烧起来，
然后对，然后你要去扑灭他，就还要靠另外一群善良的人才能扑灭。
对，
就你很难靠自己一己的力量去说，哎，我三留言啊，完蛋了，你一三留言马上铺天盖地的从别、的地方就来，就不行，
对，
就不能三留言，
没错。
解释呢啊，越描越黑，
其实很难解释的清楚
啊。不解释呢、
好像你就默认了，
对，看着那个好像霉菌越长越大，那种感觉，哦，就一定要等到啊，感谢有善心的人士，自动自发在底下哦，去说做个平衡的报道。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些帮我评论报道的人，我真的是由衷的感谢你，因为这种事情我不是什么团队，我就一个人嘛，然后加上前几天的小编，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说什么
应付得了这么多、
什么操控媒体的风向，不可能。所以这些有的时候那个过渡期好痛苦，
对啊，对啊，
就是不知道，就是心里就是觉得啊，这个是什么时候过去这样。
对，其实你刚刚在讲那种心灵鸡汤的那些话，我们都听过，也都知道，然后事情发生的时候也可以讲个两句来自我安慰，但实际上你真的要在那个当下得到安慰，然后让自己能够坦然面对这些外界批评，难度真的非常非常高。你看我的工作，我每天就是亮在电视上面，我如果出错的话呢，就是当时所有看电视的人，那如果当时没有看，事后看网络的人也都会看得到。
事后看网络，以前吃螺丝就当天晚上的人知道，
对，
现在吃螺丝十年后的人都知道。
你要想想看， 我在那个当下看到我说错话哦，或是一个咬字不正确哦，或是念错别字的，有多少人？那是好几万这样子，几十万甚至有可能。
对，
对，那你一想到，你就会觉得天哪！所以我们就是晾在那边出错，然后就是大家就会看到。那有些人就是会客诉嘛，这样。
对，
或者在网络上就会开始有一些批评啊，觉得
听说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敢参加一掷千金。
欸、你好烦，干嘛把我秘密说出来？
那压力太大，真的，尤其是主播哦，压力太大。
总而言之，我就觉得我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自己状况不好，有些人很奇怪，我觉得那就是生理状态去影响到了你的表现，你的心理状态。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如果真的是因为自己生理状况不好，休息不够，特别疲累，以至于我在工作上面出错的频率特别高，然后有得到像这样的客诉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那心里难过难免一定会，可是我知道 对我真的没有做好，那我应该要赶快想办法去怎么样调整自己，没有 no excuse， 没有但是、没有可是、没有说哦对，但是我最近身体不舒服，或但是我最近特别累，没有这种，你就是知道说、好，我身体特别累最近，那我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身体的特别累，去让自己能够赶快的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对
对，那这是一种，那可是有一种是很不理性的，
对，
那也让人受伤。可是我对于不理性的，我其实通常是可以撇的特别快。还有一个重点呢、就在于过去的世界跟现在世界真的差太多，你刚刚讲到的，那我们进入到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是从过去的世界然后慢慢过渡过来的。像我在电视上就是荧幕前的工作，从2003年到现在嘛，对，没错，从2003年到现在，所以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那你这么长的过渡期，包括你自己年纪也增长了，慢慢的即使不舒服，你更知道怎么去消化跟面对。可是像孩子很小的年纪或是青少年，他们要进入到这样子被人家指指点点在网络社群上，我觉得那难度很高。我要讲到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然后他其实大概高年级左右，因为那个孩子就是很喜欢唱歌跳舞这样子，然后他也很认真的自己练习，那他就真的去参加有点像是那种韩团啊在甄选练习生的那种比赛，那他也真的甄选上了哟。然后选上了之后，他其实他也很认真的去练啊，不管练唱啊练跳舞啊，就朝自己梦想前进这样子。结果就开始在YouTube 或者是说在 Twitter 啊，或是在 IG 啊 Facebook 上面开始有一些自己的作品，他们也真的有拍 MV、虽然都是年纪小小的孩子，12、13岁到15岁左右也开始拍 MV、然后化妆啊，有这些造型啊，就好像已经在往那条路上在做培训预备了。那一个这样子的孩子啊，后来我就开始有听到，其实 我因为跟那个家庭非常非常的熟，所以刚开始我听到这个孩子 要做这样的努力的时候，心里头也有一点担心，说真的，因为我知道网络世界很恐怖，然后如果把孩子在这样的年纪还没有预备的状况之下放在那个环境，要被人家指指点点，你不管做得好做得不好，你就是要被指指点点。对，虽然你很期待人家喜欢你的歌声，喜欢你的舞蹈，但是相对的，有人喜欢就一定有人不喜欢。
没错。
结果果不其然，后来到了学校，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发现了他。他其实他在学校他就是一般的学生，没有任何的张扬，或是特别觉得哦，我现在唱歌跳舞什么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在学校里头，可是人家就发现啦，然后开始就有一些攻击性的言语出现。 嗯，然后有些孩子家里头有让他们有手机的，然后有些孩子他们自己就会在 LINE 里面开始组一些群组，甚至是有点针对这个孩子会去有一些攻击性的言论，嗯嗯嗯，那孩子辗转知道之后当然心头非常非常的难过，
对，
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做什么伤害你们的事情啊，
对，
我只是在追求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更何况平常大家在学校里头我还把你们当成是朋友呢，对，嗯，而且那些话老实说我听我朋友在跟我讲的时候，就妈妈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天哪，就是高年级国小高年级的女生会用这么毒的话，这么，嗯，真的是很命啊，就是很坏的那些字眼去做这样的攻击，我也觉得有点难以想象。那其实那对孩子来说心里头就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对，
就我觉得这个有一种感受，就是有两个感受，第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亲近的人啊，如果你发现他在网络上也用这种攻击性的言语，或者是这种轻蔑的言语，或者是
嘲讽
羞辱嘲讽言语，
啊，对，
然后你发现说，哦，你不是认识我吗，那种感觉会比你不认识这个人啊，
陌生人
random, 对，一个陌生人啊骂你什么狗啊猪，那个还好，就是不认识的人这还好，你觉得他认识你反而会特别特别往心里去，这第一点。然后也因为这样，我渐渐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大家可能都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公众人物红很久的或者是政治人物到后来会说出一些话会让你觉得说，为什么你就是 这不是正常世界人会有的认知，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认知，就觉得他跟社会脱节，以前我都不了解，我后来慢慢知道了，因为你要活下来，你若身为一个公众人物，你要在众多，你想想看，尤其政治人物，那个被谩骂是天天 daily 24小时铺天盖地的，不管你是，对，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反正你只要站在某个政党，或者是你人家不喜欢你的政党，不见得不喜欢你这个人，反正就是你一定会整天被攻击，嗯，久而久之啊，你为了活下来，你一定会把这些 social media 的讯息尽量能关到音量最越低越好，我的音量是指的就是你能不看就不看，
就是必须要抽离了，
对，那其实久了就完蛋了，我后来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啊，按照这个心灵鸡汤说的，不要在意外界的人的想法，对不对？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你久了之后，你就跟社会脱节了，因为真正在你身边，最后能够留下来都是同温层。嗯嗯，可能到了可能五年、十年后，你才发现说，哎，我哇，原来我就是我已经跟别人都没有办法沟通了，因为那个已经认知上面有很大的差距。
对，
人的一开始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就是我不要接受这么多的负面言语。
对，
那你说哦，每一个人每一个都虚心受教，每一条人家批评你都看，那好可怜啊，每天看你就不用活了，就真的是很难很难受，那你要这个去无存精挑出有意义的那也不可能啊，总那你旁边就有一个好的幕僚去承受你这种负面的情绪，然后挑出可能真的觉得他真的要一个魏征啊，就是，
对，我刚
一
想到魏征有直有要有多言
太难了，
啊，
我觉得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嗯，这些网络上面的负面的言语其实要怎么样去拉出一条线，说我从当中找到真的需要改变的，而把那些不需要的割舍掉，讲起来很简单，但那个量一大的时候，尤其现在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嗯，现在那个量都很大，
对，
其实这根本做不到，
对对对，而且即便你是经过多年训练的公众人物，就像你刚才讲的艺人，很多艺人其实也不一定承受得了，
对，
就我们都好像可以想象，就是啊，你叫心理素质够坚强啊，你明明知道他不理性，嗯，不要理他就好了，可是实际上那个状况我觉得难度真的很高，而且就像你刚才在讲的，你如果久了就真的把自己完全抽离在那个之外，你某种程度你就会变成边缘人，像我有时候也会在团体里头常常感觉到我是团体的边缘人，
真的，
嗯嗯嗯，我很奇怪耶，我是一个就是八卦都传不到我这边的人，就是什么各种各式各样的消息啊，嗯，大家在茶水间互相聊天啊什么的，就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常常知道 的时候都一定是最晚，甚至你知道晚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在媒体嘛，然后很多新闻其实就是会直接就新闻就会报了，很多事情的变化新闻就会报了，有时候我爸妈还会来问我，说哎、欸，你们公司最近不是怎样怎样，那谁不是怎样怎样吗？啊，那他怎样怎样呢？我说啊，什么什么，知道我都不知道，因为他们都会去看，然后他们看到他们还跑来问我才知道，说没有，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种感觉超边缘的，然后就久了人家也不会跟你互通消息，人家也不会来这边问你消息，甚至人家也不会告诉你这些消息。
对，
嗯，我就常常会在团体里面我会有这种很明显的感受。你说好吗、yeah. 不好吗？我不知道耶，可能我这年纪已经四十多岁了，我某种程度也习惯了，然后让自己尽量在团体里头的这个位置觉得自在。
哎、欸，你如果成为这样这个比较边缘的状态下，那如果你真的到后来发现某一个针对你的留言已经传很大了，但是你都不知道，就像你刚刚讲到朋友的小孩经历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欸、像你现在身上，那你怎么办？你有这种经验吗？
有脑有脑哦。而且还害到就是跟我比较熟的人也会因为这样就是 也被招黑，这样现在不是讲招黑吗、嗯、也会被攻击、嗯、觉得就是因为是谁谁的人嘛，谁谁又谁谁的人嘛，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能够靠的关系啊或靠什么样得到一个某个机会啊，类似像这种其实很常听到、欸、几乎从我开始做这个工作时不时都会有相关的耳语存在。对，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听的也够久了，所以某种程度也训练了自己的一套应对的模式、嗯、可是老实说我每次听到相关的这种在后面的流言蜚语啊，我也、嗯、我其实能够理解耶，
真的
我蛮能够理解对方为什么对我有一些不愉快。
讲一个最瞎的跟讲一个最伤心的。
不好说。
最瞎的最瞎的好说吧，最瞎的。
但总而言之我也想要你要玩的可以给我调的可能大。就也有那种就是你看了你觉得你一直很欣赏的前辈。然后、
哦、那个难过，那个难过。
对，然后辗转了。其实你从跟他互动的状况之下、嗯，你就会知道人家开始对你有点爱理不理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又开始听说一些有的没的，哦、然后也被身边跟你走的比较近的人抱怨，就是逗你嗨的那种感觉，跟你在一起没好事，嗯、就害他们也被攻击这种。可是因为我能够理解、嗯，我觉得我是真的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会让人家讨厌，就是尤其有些机会莫名其妙的临到我头上的时候，嗯，因为我在职场上我自己一直都觉得。我不是那种企图心很强或是攻击性很强的人，可是难免大家会看到你现在就是五十五台 TVBS 晚间新闻主播啊，那你说你攻击性不强或你说你企图心不强，你怎么有机会或 有办法、在这样子这么好的时段，然后有这么棒的一个团队这样子跟你一起来共事、对，所以其实我都能够明白为什么别人会对我不高兴，然后我其实也你说难过或什么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些，可是我是真的不会往心里去，然后我也真的不会去因为这样子我就看对方不顺眼或是把他视为仇敌、可是难免的我在跟对方互动的时候我会小心一些，不要再去刺激对方、或者是说尽量能够当你感受到那些不友善的时候，其实你能够理解他们心情的难过或是他们心情的觉得不公平啊，或是觉得、对不应该是这样啊，不管是为他们自己或是为其他人抱屈或什么的，对 我觉得我都能够理解，而且我都会不吭声，你说吞下也都可以、对，可是我会默默的然后按照自己的步调跟方式还是好好的跟人家相处，那时间一久其实大家会更多的认识你，然后大家也会更多的知道当时的状况可能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其实久了我觉得互动相处起来就不会是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我是真的可以做到心里没有疙瘩耶，
真的、
对，但我觉得那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就是在一个 口舌，你看我们就是传播节嘛，
对
对，就是是非啊口舌这种比较多的环境，然后这么多年了，打从我一出道、我很快就坐上主播台这件事情，而且我有时候在学校跟年轻学生做职场分享的时候比较会讲到这个故事啦，就是我基本上就一张白纸，我也不是新闻相关科系的，进到了新闻产业，我就是一张白纸进到这个产业，然后进来之后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状况之下，很快的就开始播报新闻。
嗯，
那人家当然不爽你啊，人家就是理所当然会不高兴我呀。还能不高兴谁呢、这样子，所以我几乎从一出道就面临了这样子的批评跟眼光。然后我印象中 很清楚，在我早期还在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还甚至会盯着我几点进公司，然后进公司好像时间很晚了，手上还 拿一杯咖啡啊，走路这样一副很就慵懒很悠闲、好像很得势的样子什么之类的、但殊不知因为我是晚上一点钟才下班，所以当然进公司也会很晚、
对，
他就把你的走路的姿态形容的好像你就是一个很
嚣
张或什么的，对，那你我觉得我都能够理解，可是也都还是能够基于能够理解而跟对方相处这样子。
对，
嗯，
不过你讲的这个都是真实人生当中职场中发生的。
对，
我的经历其实很多都是在网络上面。我真实人生当中发生的也有，但反正那每个人都会发生，就算了。但只在网络上面，那真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相关的留言。其中最让我难过的一次，几次大概都后来我都觉得很感人，就是有人帮我说话，然后就对，或者是我根本就是不是那一个领域同温的人，我就是让你说吧，反正没有人回这样子。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最难过一次其实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平台，它不是完全开放的社团，但是它毕竟是个公开的平台、人数也多，比较是医疗相关的。那我很尊敬的，非常，而且不是最近才尊敬，是从学生时代就很尊敬的长辈。那他就削了我一顿、那而且就是你如果说今天是以专业的角度说，不太对哦。虽然我跟他不认识，就是我之所以尊敬他是因为听他的演讲，然后我也知道他很致力于这个医疗相关的教学什么的，还有他的研究，我其实对他的认识都侧面的，我没有真实面对面跟他打过招呼什么，没有，就是在课堂底下小粉丝啦。所以我不晓得他知不知道我是谁，就是我的意思，我是谁？意思我不知道，对他没有，他就脸书一定知道，就是上面就是我啊。但也许他不认识我嘛。
他不直接认识你。
对对对，但是如果他是就是用教学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不太对哦，应该是怎么样，我都可以接受。但他的留言是蛮羞辱性的。
Oh, okay.
就是有类似那种一副就是你懂个屁那种感觉。那我不能回啊，我就只好说谢谢老师嘛。那底下就每次都有善心人士底下又帮我留言，另外一位也是长辈级的，就是说哎呀这个瑕不掩瑜啦，意思就是说虽然犯一点这一段影片或这一段论述虽然犯点错，但瑕不掩瑜这样。那可是这位前辈继续追杀下去，我就有点真的是往心里去了。我其实那一整天我都一直觉得我不知道，我不希望我心中尊敬的他有这个污点，就是这种
面貌，
你把他的名字贴掉，你又以为是酸民留言啦，那种感觉。那我非常难过。那而且这个基本上这个他也是应该这样讲，就是他也是教会界里的人。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你讲话起来也是非常小心的坑坑巴巴，你看你刚才还挖坑给我跳。
我刚刚本来是要挖你说有人说你是俄罗斯的血统啊。我觉得蛮好笑的啊，你为什么不讲呢？
那个是学生时期的那个都市传言啊，都市传说。好，继续好，继续坑坑巴巴，继续坑坑巴巴下去。
坑坑巴巴很难过很难过。但是后来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这就是大家一般可能你们听众们听的觉得 没什么，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隔天早上去医院，
嗯，
那我们医院呢一个礼拜会有一天的早上的晨会是牧师讲道，因为马杰是基督教医院嘛，
对 对, 對、
啊、管你医生是不是基督徒，我就派一个牧师来给讲道，讲、个十年二十年总会听到一点，知道吗？所以就是牧师也很可怜，就是他明明知道来我们大部分的医护尤其医生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
爱听不听这样子、
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哦、
我们都很乐意、
哦、okay, okay,
都很有礼貌，对、我们都很礼貌，但是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啦、所以他这个牧师讲到，啊，我那天迟到啊，当然很难过嘛、所以就晚上没睡好，所以隔天早上就稍微迟到一点。我去的时候，牧师已经讲完了，因为他的讲道都很短啦，我们晨会也不长，他可能就讲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然后就祷告这样。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讲最后一句话，说：“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啊。”然后就、坐下来就祷告，然后他就说：“上帝，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很努力，但是却没有被人家看到，这个我们背后好的动机，但我们会受到人的伤害，受到你认识的人，受到不认识的，受到亲朋好友的伤害，但是啊，后面就是给我们力量之类的哈。”
嗯，
哦，我听到那个，你看看我打开门，
天哪，
听到说我们来祷告、然后坐下来，我根本没有听到他那天讲什么，前面的讲道不知道，然后听到第一句祷告就是这句，
神自己安慰你，
对，然后我就说，哦，上帝，这也太及时雨了吧，
对，
然后我就觉得 OK， 我真的我不是绝对不是说啊场面话，我从那天开始我的情感面已经 get over it， 其实情感是最困难的，
真的，
很多时候是理智面你 get over it， 理智你知道这件事不用管它，
没错，
但你那个情感过不 去、
嗯、
但那一天是我情感面完全过去，我没有在那种揪心那种，没都没有了、理智面有的时候还是北宋有一点点啊，偶尔、理智想说啊，可是情感面是就这样被释放了，所以我就很感谢，就是很感谢这个上帝的这种力量，是你没有办法说面对一个人去面对各式各样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言语，你只能告诉自己说，那我要很确定刚才那个祷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有上帝所喜悦良善的动机？我觉得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今天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动机是上帝所喜悦的良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为了让自己变得很有名，让自己受到大家注目，如果我的动机不是这个，那安慰就会如及时雨般来到，
真的真的、
哦、那如果真的是，那我就要回，就是要反省要调整，
对对对，
这是我很
真实的一个经验哦，
对对，那我最近有新的体悟了，
最
近有新的体悟、就是你知道年纪大的长辈们没有经历过网络时代嘛，那他们不晓得网络世界是这么恐怖嘛。那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媒体都会去访问一些前辈嘛，可能是医界的大佬啊或什么的，所以有些医界大佬就是莫名其妙被推上线这样子，那偶尔一定嘛，偶尔会讲错话嘛，噼里啪啦，然后就在网络上就被酸嘛，被干嘛，年轻人根本不讲武德嘛，管你什么教授，照骂嘛，好，我的新的体悟是这样，有另外一位也是我非常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他就被酸民批这样子，但底下立刻就有学生帮他讲话
啊、
说他只是讲错一些话而已啊，但是他后来有澄清什么什么，那位老师是也是多年来啊，可能他曾经春风化雨教过很多学生，他对学生都很好，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过去的人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我会讲错话嘛、可是如果我过去这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我对人都是这么样的善良，都对人都是很有热情，对人都是、都是掏心掏肺的去帮助、学生帮助身边的人、就算你陷入到那种流言的沙坑里，你的过去曾经被你帮助过的人都会拉你起来，
对对
对， 那我就觉得啊，那这世界也不是没有盼望的，还是有盼望的，因为你一定会，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才几岁，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还会再有说错话、做错事、
对对对
被人家揪小辫子的时候，
对对对，
这时候有没有人救你就很重要了，你自己是捞不起来，你在那个留言的漩涡当中，你要把自己拉起来，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些政治人物就知道拉不起来的啦，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啊。这是给我人生第二个提醒，就是如果按照一般民间的说法，就是要积阴德。
其实网络上的这些话语啊，不管正面的或是攻击性的，然后说因为距离我们的真实世界真的太遥远了，有的时候就除了在网络上之外，你跟他真实上是没有交集的，你很难。我觉得很难使得上力，很难说什么这样子。可是你真的是提醒我，我们身边我们能够互动到的这个社群，活生生的人在我们眼前，我们平常怎么跟大家互动，那真的很关键。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如果碰到批评，尤其是这种根本不认识你，然后误解式的批评，不是陌生人对我们的批评，跟知道我们的，尤其熟知我们的好朋友对我们的批评，那个杀伤力差很多。那相对来说，就是这种善意、哦、如果是知道你的人旁边看到你落入这样的情况，他一伸手，那个带来的帮助也会强大很多。
对对
对, 对，所以
我最近看了一个研究也蛮有意思的、
嗯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Tesser Abraham Tesser， 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做自我评价的维持模式，英文叫 Self Evolution Maintenance Model SEM、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对自己心里都会有一些正向的评价、哦、每一个人，那你的评价跟其他人可能不同，比如说他是因为自己的美貌觉得自己人不错、哦、那你是因为你觉得你很有知识觉得你人不错、哦、那也有一些人他的自我评价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善良、哦、等等种种了。那尤其是在专业领域，可能很多人在自己的领域当中会觉得自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佼佼者，那他对于这样的自我的评价他叫维持啊、
嗯、
不然他的自信心很容易垮台了、
嗯、对，
那怎么样会维持呢？就是第一个同行就会相继，
真的
就是这个话题如果跟你的领域无关那就算了，跟你领域有关的时候、嗯，你就会非常的 picky， 他犯一点点错误你就会说其实你这个人也不怎么样，
对、
哦、就是你看连这个一点点东西你这最基本的你都不懂，
嗯，然后得到称赞就很难、
对，
就是批评很快但得到称赞
批评很快、
哦、
对对对
对，几乎都没有称赞。
在这种同行之间的这种社群里面就有可能会有这种不理性的攻击，就是明明我做的事情 90%都是善意，为什么你就偏偏要挑我那一两个语病毛病？
对，
可是呢，这个人不好吗？就这个酸人家的人，他本性没有，不见得不好哦。
嗯、
他对于其他领域的人是不吝惜的称赞哦。
嗯，好
哦，比如说我今天我是一个医疗领域的人哦，我的学生要是怎样，我就笑他哦，这拜托，什么学校毕业，英文这么差哦，写这种文章哦，真的是很糟糕呢，都是这样。可是如果今天是某个运动员，哎，被媒体访问，哦，哎，这年轻人这运动员英文很好哎。你对别人的表现，哎，与有荣焉，台湾之光，你就会非常的、啊、大方称赞、
嗯嗯，
非常有趣。我就觉得，嗯，对，你刚刚你一直吼来吼去，哎，你也有感同身受，我也有，我也觉得，尤其是这种医疗领域，也真的是，
嗯，
就是很难看别人，就是看别人好很困难，
嗯，
对突然之间脑中很多很多的
对，
原来啊，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是啊是啊。
不过我觉得这人生嘛，到这个阶段，你看我们40多岁，我们在职场上都几十年的时间了，哦，当然没有像我们的前辈时间这么久，但也有一段时间了，
嗯，
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那个心情的沉淀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自我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过程啊。
对,
对，你说到现在真的心里头素质好到就是金刚不坏嘛，人家怎么说你都没感觉嘛，也没有， 也不会，可是消化的时间会快一点。而且我因为这样子啊，也可能因为从学生时期一直到我刚出工作，刚出来工作，然后就很容易被人家注意到指指点点。我圣经当中有一句话，我真的就是刻在我的心板上。就在新约里头有一句话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对，
因为我常常被人家论断，所以我知道那个感受很不好。所以我基本上在说出口的话，尤其针对人，我基本上我就是不会去说。如果我不小心情绪一来，或者是嘴快真的说出一些什么话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我其实心里头其实是会还蛮难过的，因为我知道可能不经意的话会对人家造成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而且圣经其实有很多的智慧的教导都是跟我们的舌头有关。
对，
这圣经上就是说，舌头就是白体当中最小的，可是它可以点着最大的火，就像树林森林里面一点点火星，整片树林都可以烧掉一样。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圣经上的教导真的是提醒我很难。我知道那个感受不好，所以我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对，嗯，
以前我爸爸就曾经跟我讨论过这句圣经，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他说我可以理解这句话很有道理，可是什么叫做论断人？人家做错都不能讲吗？都不能讲吗？这样，那我可以理解，就是你知道时代的改变嘛，在他们年轻的那个时代是什么话都不能讲，公共事务是不能讲，大部分啦。那好不容易他们现在可以大名大方，就超想讲嘛。那我没有标准答案啦，我没有办法告诉人家说，哎、欸、哦哦，这个告诉你哦，某一条线以上就要论断，某一条线以下不就我觉得倒也不是啦。那怎么样叫做公开的场合去理性的沟通，这件事情都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我也没有打算要去帮这个尺下定论，但是我只想到圣经有另外一句话哈，他就是说，如果是你认识的人。他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错，对吧？你认识的，今天不认识就算了。如果是你认识的，你弟兄犯了错，那你要在公开场合批评他吗 ？No， 你第一步是私底下告诉他。
对对对，
好啊，私底下告诉他不听，他第二步是什么？找两三个长老一起跟他讲，也就是找一个他钦佩的人，或者找一个。”这个比较有公信力的人，两三个人再去跟他劝说嘛。那他还是不理呢。第三句话当然在圣经里面意思就是说，那就是就算了嘛哈。那意思就是说，那就不要就不要跟他在同一个小团体，不要跟人家小圈圈。
对对对。
哦，那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这样。
对。
他没有第四句啊，第四句没有说，那你就去市场，然后拿个麦克风说这个人做错没有嘛哈。
公审。
公审
对肉搜
也许这个也许在真尤其针对我们可认识可接触的人
对
私底下像我真的有我很少在网络上公开的发言，但是我真的有在一些平台上面看到实在是跟我专业领域太相关，我有点受不了了，我很想要跟他讲，可是我就想起这句话，所以我都私讯了。
哦，对，
我就私讯嘛，我说，哎、欸，我是黄崇宁医师，然后我对于、哦、这个好像不太对这样子，当然他没回我了，但是没有关系嘛，因为我是私讯，我就大家 no harm， 不要伤害人这样子。
我也是用私讯的方法，如果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实在是很想要就是提醒一下的话，
对啊，圣经有另外一句很好笑的话，说如果笨蛋就算不讲话，看起来也很聪明。啊，我讲太白话了，
对，你一定把它翻成白话文。我没有印象到，
明明就是啊，
圣经上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翻成白话就是笨蛋不讲话，看起来也很聪明嘛。所以，也许在别人眼中我是笨蛋嘛，所以我就不要大放厥词，大家就误以为我很聪明。这样，哎，糟糕，我们 podcast 一直讲话，
真的，就我们话最多。你知道吗？
下一集就是
你其实你刚刚
就静默。
一路安静一个小时之后都不要讲话。你知道吗，你刚刚就是提醒我，我觉得我今天跟你这样录我自己也获得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被人家攻击，我们被人家说，我们被人家指指点点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你刚刚一提到同行相忌啊，其实我们很容易 picky， 尤其是小我们几岁的，例如说在学校，
是是
就对于什么学、
啊、
差我们一届两届的、你看我们以前在一队，就对于学妹的动作、 你就是觉得看不上眼，就是很 picky 很挑，可是他们真的做得好的，哎，奇怪了，称赞话说不出来。
对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刚刚讲那个真的，我不是说别人对我怎么样，其实对我自己也很大的提醒。所以我脑中又立刻跳出来，圣经上也有在讲，你不要只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啊，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眼有良目吗？所以今天这一集，我觉得真的你说要训练我们怎么样的心理健壮，然后可以去应付所有这些各式各样好的善意的恶意的这种酸的怎么样的批评啊的这种指点，很难啦、啊、真的还是很难、哦、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还是需要自我锻炼一下，就你被骂的越多你皮就越厚那种感觉。但是
就像我刚刚讲，又不能太厚啊，厚到你变同温层，就跟别人都隔离了，然后人家
就一样，
他
还是有个界限啊，就是到那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就像你刚刚讲论断，什么这样什么以上的就叫论断，什么以下就不是呢，对不 对？但最起码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哎，我们也稍微看一下自己，嗯、
对，
我们就也不也我们也太容易就落入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些状况里头了，我们也太常不经意的就说了些什么话了，
对，
所以我们就自己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这是我自己今天的得着。
今天的推荐读物，
你这本书太厉害了，
从书名就知道了，有人就是要害死你，
怎么这么暗黑啊，
人际关系地狱求生指南，破解酸民小人腹黑狂的心理机制，不再腹背受敌而鲜血淋漓，
书名好长，
书名这么长。一听书名你就知道这是日本人写的，日本人书名都很长
哦，可是这书真的是暗黑呢，暗黑，有人就是要害死你。
他这个内容，大家光看每一个章节里面的标题，大概就可以心里有数。第一章讲别人的不幸就是他们的定心丸，一次失误他就穷追猛打，喜欢鸡蛋里挑骨头，越要好的朋友越要提防。
少在那边炫耀，
来自妈妈有的恶意。然后但是被抓到的时候说本人100%
没
有
恶
意。这标题真的下得蛮好的，
真的。
对对，第二章树大招风是不变的定律，哎，这个大家都非常，那为什么 会这样呢？底下的标题、都是标，光标题你就知道要讲什么，
光标题我就好想买哦，这个书。
对啊，因为同年龄的人都觉得应该获得相同待遇的幻想。嗯，哎，我明明跟你同年一起努力了，都是努力了44年，为什么你可以我不行、那人人同等，为什么令人安心？看到别人幸福就觉得自己很凄惨、还有一个很好玩，就是90%的人认为自己的能力高于平均值。哎，这个是真的，很多人，很多那个 YouTuber 都会做这种好笑的影片啊。就是之前好像是 Jimmy Kimmel Show，他就找那个，因为每次足球有一个球员在最后踢那个罚球的时候没踢进，
对，
然后就输了，底下一堆酸民，就是什么我阿嬷踢的都比你好啦，他就挑了几个留言，就是说我踢的我闭着眼睛都踢得进，就是有几个留言一副自己很厉害的样子，然后他就是追到这几个人，然后把他们骗来节目。然后他们以为本来是录个实境秀，就没想到他们劈头就问说几年几月几日的时候你在底下留言说你这个一定会踢得进罚球，你比如说我们请你来试试看，然后那个每个人都懵了，就然后他们就给他一颗美式足球，然后旁边就是球门，然后就一堆气，然后哇、那个很惨哦、每个都踢得歪七扭八这样子。那就是90%人认为自己能力高于平均，还有政治，90%的人在看了那个政论节目之后都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比政治人物好。
哦，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大家都可以当总统就对了。
对对对对，好，所以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很好玩的，我们就让大家卖个关子，大家自己看。然后最后这个第六章的最后一个标题我觉得也不错，就是你要安慰自己，参与这个网络论战的人只占所有人口的0.5%。
哦，太好了耶，
所以不要太在意了。对
对对对对，这样自己可以比较得到安慰一些。
对啊，
好，那我今天想要推的这本，
小编帮我们找了，
对，
这个刚刚作者叫做甲本
甲本博明，
甲本博明博士。
嗯，一个木头的木，再一个夏天的夏，就是我那个夏，原来念甲哟。好，那我这边想要推的这本叫做《我是好人》，它其实是给孩子看的，大概比较适合四五六年级吧，中高年级的孩子。
嗯，
好，那这本书是这个王淑芬老师。
哦，王淑芬老师。
对，王淑芬老师的作品这样子。
嗯，
然后他其实。也是我们亲子天下出版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好书专卖店看到。哦，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本书，他在讲到的是说，因为他就叫我是好人嘛。
嗯，
我们有的时候很想要做好人，不想要别人说我们什么。
哦，时间到了，我也想做个好人。
那每一个好人呢，都有他对自己的期待，还有别人对他的期待。那因为你是要符合那个好人的条件嘛，别人在后面说你什么，你都必须，你知道，你都必须认真听啊，要不然你怎么能够做一个大家都觉得你是好的那几个好人呢？
对，
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害怕被讨厌，所以不得不成为好人吗？
哦，
这就是他这本书的课题。想要跟孩子，
就是，好人的定义是，哦，我觉得不错。好人的定义是谁定义的，对不对？
对，我想要成为一个好人，所以你就是所有人都要讨好吗？
嗯，
这中间其实也是一个界限的问题。
对，
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尤其给高年级四五六年级的孩子来做阅读的话，其实像我们家孩子，我们家老二啊，他就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孩子，非常贴心的孩子。可是他的贴心啊，常常在人际关系当中，他就会陷入这个状况。他想要做好人，然后他在有的时候，同侪之间的冲突或彼此在争执、争夺某些资源的时候，哦，谁跟谁好，谁跟谁做朋友这种，他就会觉得，那我为了大家好，我为了我的朋友开心，那我就委屈自己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人家没有 appreciate 他的委屈的时候，那他通常他就会到了一个临界点，他就会爆掉。那这个状况我们其实在旁边也看了好几次，就他也很介意别人对他的眼光跟看法，然后他也很介意他在别人心目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好人这样。后来我记得我有一次就跟我们家孩子就在讲到说，任何人际关系里头啊，如果你都是委屈的那个，而且你委屈到一个你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话，那基本上他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
对，
所以那对孩子来说，他当然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嘛，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嘛。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命题，是可以跟孩子讨论的。
嗯，
对，你怎么看别人给你的眼光？你希望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介意别人说我们什么，是因为我们很怕自己不好，
对，
很怕人家发现我们不好。
对，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受过太多伤，像我以前啊有碰过比较愤世嫉俗的人，他就跟我讲过，当然这不是什么好的论述，但我也不要批评人家，就是说他说我不想做好人，
我不想做好人，
他说因为做好人就会被放大检视，然后当你做一个坏事，大家就说其实他也没有没怎样，
他也
不怎么样，他也不怎么样。
对，
他说但是如果我每天就对人家凶巴巴的，然后偶尔做一件好事，他就说他也是刀子嘴豆腐心。
真的耶。
但这两个论述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今天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别人的论述而做。
嗯，
对吧？那没有必要啊。
真的，
其实好人定义，好人跟坏人根本就是，我觉得王淑芬老师的意思就是好人跟坏人定义并不是这样定义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趣的，就像我刚刚讲蛮有趣的命题，我觉得可以跟孩子们讨论一下。 对，嗯，
好，今天时间不多，我们听友回馈就简单讲讲咯。
对，复杂的回馈都在礼拜六了。
复杂的回馈就如玉，老猫他留言说关于孩子的公平性的这一集，他说在我的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如果东西不够两个人分，我就会告诉哥哥弟弟还小，我们多给他一个好吗？之后弟弟给了弟弟之后，我又再告诉弟弟，哥哥把他让给你，但哥哥就比较小，比较少，好可怜哦，我们要不要再分一点给哥哥呢？然后弟弟就会给哥哥咬一口，然后两个人就你一口我一口的分吃，等到下次不够的时候，我跟弟弟又反过来说，上次哥哥让你，那这次让给弟弟好吗？这次让给哥哥好吗？好，然后跟哥哥也说一样话，哎，那这样好可怜，你们，然后两个人又一口我一口的分吃，
好温馨哦，
好温馨哦，
真好哎。通常我们家都是，哎，哥哥把它让给你，哥哥比较少，那你要不要分一口给哥哥？我不要。 我不要。
Case closed 接下来就是肉搏战。Round one, fight!
我有看到这个温馨画面，我觉得很棒，给我们一点正面的鼓励。
美好到不忍直视。
好，下面这位 Gary 黄，他一二一二，
你每次都挑这种留言就是了。
推
惊叹号
，Case closed， 结案。
好了
，好了，我这样子，
Iris，
我还想说，那我还在念下面的一个啊。好 ，Iris 他说帮妈妈们解除教养系统上的层层 box。
Yeah，
那妈妈不要压力太大，这样子。
对 ，Blue Eye 说感谢黄医生下主播陪伴通勤时光，每次收听都有新收获，每周都很期待更新的内容，谢谢你们，
谢谢。
那比较复杂的留言，就像刚刚露露讲的，我们会星期六上架这个 Q&A 专辑，都会在里面跟大家分享。
对，
那一样，今天介绍的书如果是亲子天下出版，在宁夏路好书专卖店都有，然后过往推荐的也都有，还有线上课程连结都在这些节目资讯里面。
大家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听我们节目的话，记得五星帮我们赞一下。许愿池持续开放当中，我们现在都会在礼拜六的那一集来做回应，所以大家就多多的来跟我们分享咯。那我们就礼拜六空中再会啦，拜拜，
拜拜。